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上文，薛仁贵大战葛苏文，葛苏文身受重伤，是拼命的逃走。他这一逃走，手下的偏副将一共八个人，七杀战马，乱斗交环，夹攻薛仁贵，抢救他的主子。薛仁贵横冲四面，是力挡八方。你听那声音吧，听烫荡肉烫烫烫，就乱作一团。周青、薛仙图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本、江兴霸在后边观战，一看大哥一个人怕受伤，七杀战马也都冲过来加入战团，于是乎一场大战就搅和在一起了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就乱作一团。咱们再说唐二主李世民，李世民在程咬金、尉迟恭陪伴下，就在守山下边一块高坡的地方扎了临时的指挥所。李世民全神贯注站起了观战，随时打听两旁边的战况。李世民下定决心，各位爱卿，辽东城一战非同小可，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辽东城拿下来。遵旨，遵旨，遵旨。为此唐军又派出4000人前来助战。这场仗打得昏天黑地啊，最后薛仁贵杀退了敌人，杀到护城河边上了。再看葛苏文早就逃没影了，他进了城之后吩咐手下的军兵快拉起吊桥开弓放箭，不能让唐军靠近。有人建议说，大帅，现在城外还有咱不少的人呢，正在与唐军厮杀，这要拉起吊桥他们无路可退，这可怎么办？
不管这些，爱死就死，把吊桥快点给我拉起来。
这家伙是个暴君，一点仁德都没有，谁敢不听他的？吊桥拉起来了，等于外边的军队不要了。哎，单说李世民了解到这一情况，马上传出圣旨，降者免死，一律好好待遇，收降他们。以仁慈治天下，10000多人，这些高句丽的军队感恩戴德，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，都编到大唐朝军队里边了。两边的辽东城双利一合一，这辽东城可危险了。但是葛苏文活出去了，泼出性命不要，也要把城池守住，一律开弓放箭，近的就用雷石砸。书中代言一句，他们防守城池的都是孔明弩。为什么叫这名呢？是诸葛亮发明的，叫一弩十指，勾一下机子连放出10指去，等于现在的机关枪一样。你说古人聪明不聪明？杀伤力极强，守卫城市有用啊。所以说一色用的是孔明弩。薛仁贵一个冲锋冲到护城河边上，被人家击退了，再要强攻损失惨重啊，人得死多少。李世民也不忍，命令我军后撤3里，不准强攻。哗，唐军撤下来了呀， 众人气得直哼哼，瞪眼儿进不了城，这城怎么个打法？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哎，来了好事了，后方的寄养送到了。要说吃的是小问题，送来了武器。这种武器的名字叫连珠炮。咱呢得交代一下，在大唐朝统治的时候没有炮。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呢？人们呢就琢磨，这到底叫什么名合适呢？什么有威力大，什么玩意儿攻坚好使，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这个东西怎么个使用法呢？就是利用现在杠杆的原理，这头一压，那头翘起来，把东西抛出去了。您看见过记录电影，也做过试验，这玩意儿挺厉害呀。据说大唐朝发明的这种火器，一下能射一里地，500公尺远。另外杀伤力极强，攻坚是最有效的。唯独唐朝有这种武器，其他国家都没有。因为太子监国，太子知道两军阵前一场血战，难免得用重武器，后方是加紧制造，才制造出来100门。把这100门炮做好了之后，加紧速度是运往前线，不早不晚，正好及时啊，正好派到用场上了。薛仁贵一听说，哎呦，这么好的武器来了，太高兴了，如同标虎生翼啊，把这些飞炮运到前敌上一看，都准备好了，一头是架的大石头，这石头多大的分量？300斤也有，280斤的也有，就是石头块。但石头块的外头抹了一层硫磺焰硝，沾的火还就着，又有分量又能引火，这种东西威力极大呀。这100门炮准备好了，薛仁贵请旨定夺，是不是使用？李世民最后点了点头，用，马上给我用，攻城。薛仁贵一声令下，开始点炮，使用。这玩意儿得训练呢，有人会使唤，所以这一阵排炮放出去了。高高丽国哪见过这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漫天飞舞，揉揉揉打进城中，落到城墙上，见着人就爆炸，见着房子也开花。这下可热闹了，哭咚哭咚哭咚哭咚，山摇地动。几排飞弹打出去之后，再看辽东城面貌全飞，把城墙都炸飞了，那还挡得住吗？唐军强行渡河，是一哄而入，杀杀杀，进城啦！头一个就是周青，领着敢死队杀进辽东城之后，抢先登上城楼。到了城楼，竖起大唐朝的旗号。老百姓知道什么呢？老百姓一看旗，变天喽，变喽，高句丽亡国了，投降吧！哇，局面就失控了。说葛苏文再厉害，手大捂不过天来。一看唐军拥入城中，在巷中展开激战，且战且退，最后退到东北角，无路可去了。再看身边的人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最后没剩下8个人。葛苏文是仰天长叹，完了，我这一辈子 胸心壮志很大，迟早有一天我还要登基坐殿，现在变成了梦了。我呀，宁死也不当俘虏，那个羞辱我受不了。想到这，把佩刀拔出来，叹息了一声，自刎而亡。他死了。最后唐军得到消息之后报告薛仁贵，薛仁贵赶到近前一瞅，果然不假，命把人头砍下来，用红旗报捷，把他的人头装到笼子里头。有人到了守山下向二主李世民报捷，李世民亲自验明正身，他认识，果然是葛苏文。呵呵，这回我们可打了胜仗了。好，明令嘉奖，我军热烈祝贺。简短接说，唐军一鼓作气占领了辽东城。这个辽东城就是辽阳，古称襄平。辽阳在当时啊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之一。把这个城市占了，无疑的胜利在握了。唐军热烈欢呼啊，上级命令发下来平酒方肉一式奖励，同时特殊召见了薛仁贵、周青等人，明令嘉奖。李世民说了，将来太平了，朕必定重重加封尔等的官职。谁不高兴啊？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升官发财啊，人人都高兴的事儿，大家磕头谢恩，就在辽东城祝贺了四天。四天之后出榜安民，安抚老百姓。不管住的什么民族，是汉民也好，高句丽人也好，一视同仁。李世民是明君，以仁德治天下，绝没有半点歧视，只要你奉公守法就欢迎。贴出安民的告示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士农工商各行其事。不到几天的功夫，辽东城是一片太平景象。接下来还有几场大战，咱们不挨个就说了，有的死的人特多，有的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，最后一路平安收复了18座城镇，唐军以胜利告终。高句丽的国王大杨子派特使来见李世民，交降书递顺表，还有暹罗各国家都表示友好，李世民是功德圆满呐，一视同仁。其实这些国家的元首不愿意跟唐朝交手，就是葛苏文这小子在里头搅和的，没有他这仗打不起来。现在绊脚石踢开了，人死了，太平了，人人高兴了。先后派使者跟李世民订了友好合作条约，和平共处，从今以后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还互派了使者。李世民一一答应了，徐茂公起的草，把公事做完了，胜利班师。哎呀，人们这个高兴啊，打仗的士兵就愿意收兵，谁愿意死啊？现在打了胜仗了，可以回家团聚了，人们都要乐疯了。李世民降旨把薛仁贵找来了，任命薛仁贵驻丹东节度使，永远在这坐镇，没有圣旨不准离开，让周青几个人做陪伴，领兵50,000在此驻扎，以防有特殊情况。其他的军队胜利班师退回到千山。 这千山是大本营啊，李世民一去一回来心情不一样，那时候战争还没有结果，不知道谁赢谁败，还没见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，现在全达到了，心里能不高兴吗？因此回到李世民彻夜难眠呢。怎么办呢？好好溜达溜达，好好的散散心，观观山景，慰劳士兵。怎么玩呢？军事徐茂公有高招，除了凭酒放肉奖励士兵之外，他还出了个主意，明天开始咱们数山头玩，据说是千朵莲花山是999个山头啊，不到1000，咱把它凑成1000，叫名副其实的千朵莲花山，主公以为如何呀？这件事唯有您才能定夺，哈哈哈哈！咱们人工造一座山，正是，咱们人多呀，好几十万人呢，他们待着也是待着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做一场游戏嘛。不错，好，我看这么办，咱派去1000人去，让他们手拿红旗，挨个山头上插红旗，到底数一数多少个，有红旗的就有数，没有红旗的没有数。好嘞，这头一天呢，选出1000士兵来，每人发了一支红旗，特显眼，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奉旨之后开始爬山，爬到山尖上竖起一面红旗来，有数了，再爬上一座去竖起一面红旗来，查来查去查去查来，999处，真是缺少一座山头，今天就叫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山。来呀，每人准备一兜土，30万军队，一人一兜土，那得多少土？10块也行，就在原来五佛顶的下边开始动工了。人们到了指定的地点，把这兜土往地下一倒，转身就走。30多万人，你说这土堆得有多大？也是一座山头。李世民在旁边看热闹，乐得哈哈大笑啊。最后徐茂公问主公，您给这山起个名吧。我看呢，这个山就叫药山，叫做多多的出产药品，给老百姓治饥苦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名字，就叫药山。这是李世民给起的名。999座山头又多了一座是人工堆起来的，就叫药山。这是一件事儿，李世民心里的高兴，最后围着千山外边兜了一个圈，众人都陪着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南边，他立马定睛一看，离着千山不远还有一座山，其形就好像个马鞍子一样，昂首挺胸啊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好，威武雄壮啊。军师，这座山叫什么名？报告主公，还没有名字，岂不可喜呀？这样吧，我给他赐个名字，这就叫安山，卿以为如何？好名字，好名字！众人鼓掌称善。打那之后，你好好看一看，这座山就叫安山，安山这城市就以他命的名。李世民起了名之后，用马鞭子一指， 再到这边修一座城市，就叫安山城。
遵旨。
又修了一座安山城，历史上的安山城太小了，修的这城墙在外头转一圈不到一华里。哎，本人在那生活了几十年，没事吃饱了也到那去散心，不下十次之多，所以对那地理非常熟悉呀。你要有时间到那看一看，那就是鞍山的古城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现在是著名的钢城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，先后对比变化是太大太大的，但是那是有名的古迹之一呀。那么李世民说了这个话，说话算数。什么时候建的城呢？在李世民死了以后的大以后大以后，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正式建立安山城。我们今天看的是明朝留下的遗物，值得参观访问呢。闲言少叙，话说李世民又转了一圈，又转到首山。李世民看这座山，点点头，我在这指挥战斗，拿下了辽东城。这山呢，起个名字就叫首山。有人提议是否叫龙首山，李世民不同意。李世民以为这龙首山皇上掉了脑袋了，就叫首山，因此也命了名字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李世民在辽东留下的古迹颇多，起的名字是无数啊。李世民高兴啊，最后又回到大安寺，又溜达了武英殿，问手下的人，咱们千山的景致哪里最好？各庙的和尚纷纷进言，陛下要讲究凶险难走的地方，就是第二高峰叫佛头山。哦，有这样的地方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这样决定了，明天朕就爬一爬佛头山。是。这晚上都没睡好觉伺候皇上。第二天李世民是非常高兴，这人这个心情很主要。李世民早早的起来，饱餐了战饭之后，率领众人畅游佛头山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